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在过去20课里，张老师陆陆续续地谈过了圣经的本质、上帝的属性和他的计划、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和他的使命和工作，也谈到了圣灵的象征和属性，以及圣灵的工作、恩赐。另外也谈到了人的受造、堕落、罪、罪的定义和结果，也谈到了救恩、教会等等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基本真理。今天开始，张老师将在接下来的10堂课里继续的和我们谈基督徒的生活。来，让我们预备心听课吧。
平安，我是张老师。我们现在要开始一系列新的课程，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这个课程里面一共包括了10课的内容。我们首先来开始第1节的课题，那就是祷告。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是给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，我们要将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功课，求你自己赐给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让我们因你的真理得以成圣。求你将这一课的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不论是讲的、听的，在你的面前一同得着你话语的造就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祷告就是向上帝说话，向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，也向上帝表明我们的需要。祷告也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呼吸，我们吸入了属灵的空气，我们呼出污秽之气。这个祷告使我们的灵里得到更新，所以真正的祷告就是来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和我们说话，让他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定义。为了过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生活，为了侍奉的成功，为了灵命得到更新和造就，为了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得以胜过试探，所以我们就要明白祷告的意义。祷告的意义，其中第一点就是祷告是和上帝交谈，因为上帝是爱和恩典的源头，这份永不止息的爱要从天上倾泻下来赐给我们。上帝要通过祷告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上帝要透过祷告引导我们的生活。第二点，祷告是和上帝约会的时刻。祷告会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，因为是上帝邀请我们与他在灵境中相会，我们向他说话，他也向我们说话， 在这种面对面谈心的过程中，我们会了解生命真正的内容，我们会获得生存和生活的勇气，我们也学会肯定我们自己，接纳他人，以及实现上帝要我们成为的生命。第三点，祷告是向上帝支取能力。在上帝那里有丰盛而大能的能力，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一个电插头，当我们把它插在上帝的能源的头上，我们只要接上电源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。古时的先知们常常借着祷告看见了上帝奇妙大能的作为，例如以利亚求天3年零6个月不下雨，天就不下雨，后来他祷告求天下雨，就下雨了。此外，我们也看到新约使徒们祷告后呢，地大震动，结果很多人信了主。第四点，祷告是一种神圣的侍奉。新约中记载耶稣基督祷告的经文约有25次。希伯来书更介绍了耶稣为大祭司，他的工作就是天天为我们祈求，也就是代祷。保罗的书信中也充满了他代祷的人和事。第五点，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操练。祷告是上帝的旨意，要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，分别为圣，摆脱属地属人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进入属灵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的灵命得以更新。所以祷告与成圣有密切的关系。祷告不是我们去改变上帝，而是让上帝来改变我们自己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祷告也可以复兴我们枯干的灵命，使我们重新得力。祷告可以使我们认识自己的呼召、自己的恩赐以及自己侍奉的方向。在祷告中，我们也可以见到上帝的启示和意象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怎样的来祷告。我们知道祷告的定义就是和上帝说话，我们也有这个祷告的权柄，我们也了解祷告的原因。接着让我们来学习应该怎样的来祷告。第一点，我们先要认罪。约翰一书1章9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历代记下7章14节告诉我们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罪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所以当我们要开始祷告，一定要先向上帝认罪，因为我们心里如果怀着罪孽的话，上帝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奉主的名。首先我们要清楚知道并且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约翰福音16章23节中这么说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所以我们祷告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第三，我们要随着圣灵的引导。我们在祷告中要随着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因为罗马书8章26到2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不晓得应该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呢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原因。第一点是上帝的吩咐。上帝创造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与人有交谈，上帝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上帝与人，人与上帝彼此的交谈，分享灵里的满足，有甜蜜的团契。因此上帝吩咐我们，若我们求告他，他必定会答应我们。祷告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的提醒。耶稣基督也愿意我们要常常的祷告，不要灰心，因为耶稣基督体谅我们，知道 我们有时会因为灵性软弱而跌倒，或者因为引诱而失去方向，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因此在马太福音26:41中，耶稣提醒我们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三，大卫的经验。诗篇作者他也与我们分享他的经验，在诗篇34:6，他说，我这困苦人的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因为大卫向神祈祷，上帝便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。第四点，祷告的原因就是向撒旦夸胜。撒母耳记上12:24，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。这段经文是撒母耳向以色列人的教导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当我们向上帝祷告，就是借着祷告亲近上帝。我们若亲近上帝，撒旦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。说得明白一点，就是你越离开撒旦，你就越靠近上帝。你如果远离上帝，你就越靠近撒旦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祷告是向撒旦夸胜。第五点，祷告的原因是因为在祷告中我们有喜乐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。他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有人说，祷告是开启天上仓库的钥匙，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在其中。只要我们祷告，上帝就会大大的赐福我们。接着下来，我们看看祷告的条件。第一，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旨意。约翰一书5:14-15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从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凭着信心。马可福音11:24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把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雅各书1:6-7告诉我们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驱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第三点，在基督里。约翰福音15:7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第四点，在圣灵里。犹大书20告诉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。接着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内容，它包括了五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赞美。赞美表达了我们对神的敬拜，是来表示对父神的尊敬与赞美，且对他有热忱的信仰，为上帝的所事和所做的赞美他。我们尊敬上帝乃因他完成其事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，除去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可以向他宣告我们的爱跟热忱，那是因为他先爱我们。由此看来，赞美上帝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，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他是值得我们赞美的真神。诗篇69:30说，我要以诗歌赞美上帝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以弗所书5:19告诉我们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祷告的第二方面内容就是认罪。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，或者是无意中，多多少少做错了事。有时我们得罪人，有时我们得罪了上帝。因此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向上帝认罪，求他的赦免。正如约翰一书1:9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若是我们的罪还在，我们还没有向上帝祈求赦免的话，我们的祷告上帝是不会听的。祷告的内容第三方面就是感恩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进行感恩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凡事感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感恩套用一句简单的话，就是对上帝所做的表示感谢。感谢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激，为他的所事和他所做的感谢他。感谢也表达了我们的信心。在人的常情，当别人帮我们做了一件事或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会很自然而然地说声谢谢。更何况这位在天上的父神，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你又怎能不称谢他呢？每天吃饭前的感谢的谢饭祷告也是基督徒良好的习惯之一。身为父母的我们必须带领家人谢饭的祷告。第四方面的内容就是代祷。代祷就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祷告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中，耶稣为彼得的代求，使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。这个代祷是何等的感动人，也让我们看到代祷的力量。此外，罗马书一章九节也提到保罗对信徒们不断的代祷。祷告的第五方面内容就是祈求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就是为自己的需求而祷告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旧约中的先知但以理每天三次独自向上帝祷告，耶稣本身也是如此。他不但清早的时候去祷告，他连晚上也独自的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都会说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就表示了，第一，我们将祷告交在主的代求的手中；第二，我们确保主耶稣会将我们的祷告完全的传达给父神，并且在我们不足的祷告上做补充和加以解释。阿们就是表示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真诚的，愿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。接着我们来看看上帝垂听怎样的祷告。第一，真诚的祷告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五节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门徒在海上遇风浪的时候大声的呼求。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主啊，救我，这是彼得在海上行走的时候的祷告。路加福音十一章八节，但因他情实迫切的自求，就闭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，讲到朋友半夜来向他借饼，他情实恳切的祈求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从以上这三处的祷告都是出自内心真诚而迫切的祷告，所以马上蒙上帝的垂听。第二，上帝垂听信心的祷告。雅各书五章十五节说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将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信心是超时间、超空间、超过方法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作为，他不受任何的限制。所以只要你相信上帝凡事都能，上帝就会听你的祷告。 第三方面，牺牲的祷告。在出埃及记32章30节中，记载了摩西以自己的性命替为犯罪的以色列民求上帝的赦免，结果呢，上帝终于答应了他的祈求。在罗马书9章2到3节中，保罗为了渴望上帝拯救自己的骨肉之亲以色列民，他宁可摆上自己的生命，去想这样无私而牺牲自我性命的代求何等的恳切，令人感动，更何况天上的父亲呢？第四，荣耀神的祷告。从约翰福音11章40到42节中，拉撒路的死而复活的神迹中，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为拉撒路的祷告是为了荣耀神。先知以利亚求神降雨的祷告也纯粹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他接着和450个巴利先知的斗法中，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因此上帝听他的祷告，神迹立刻发生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些祷告的拦阻，就是不蒙垂听的祷告。上帝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撒旦却是千方百计的拦阻我们的祷告。让我们来分析撒旦造成我们的祷告出现拦阻的原因。第一，充满不信。我们的心中如果充满了疑惑，常常想上帝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呢？正如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所说的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，就必成就。如果我们不信的话，会拦阻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二点，充满罪。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大罪还是小罪，都会拦阻我们的祷告，不能到达上帝的面前。正如诗篇66篇18节所说的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以赛亚书59章2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罪使上帝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罪有哪一些呢？有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就是骄傲。第二，我们批评论断别人。第三，我们的爱心和我们的信心不够。第三，我们缺少赞美。我们的祷告中常常是祈求，很少赞美。如果我们以为上帝赐福给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不愿意赞美的话，上帝也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第四点，就是缺乏爱心。一个没有爱的祷告不能蒙上帝的垂听，因为一个不爱人的人一定也不能爱上帝，所以爱上帝的人一定会爱人。如果你没有爱，你一切的口才、学问、知识、慷慨，甚至为主殉道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他的祷告也不蒙上帝垂听。第五点，缺少行动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爱不是只在口头上，也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。有时我们会为别人做口头上的祷告，可是没有用，因为我们没在行动上表现出来。正如我们天天在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但是却不肯去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是想这样的祷告，上帝怎么会垂听呢？第六，我们缺少真诚。今天的祷告生活中，这种罪也常常出现。无论是公祷还是代祷中，往往过分注重修辞和声调，为了向人证明自己是如何的属灵，熟知圣经中的句子，但却忽略了出自内心的真诚。这样假冒为善的祷告，上帝如何能垂听呢？第七，缺少同心合意。在主祷文当中，我们这个词一直反复的出现。我们的祷告是很自私的，只是为自己祈求，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苦苦哀求上帝听我的请求。所以我们要改变，我们应该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我们也应该顾念别人的需要，我们更应该互相代求，这样上帝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祷告的榜样，我们可以举出耶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。 因为耶稣的一生是一个不断祷告的生活，耶稣实在可以说得上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例如马可福音1章35节记载，耶稣每天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祷告。马太福音4章1到12节记载了耶稣开始传道以前以祷告胜过了魔鬼的试探。路加福音5章15到16节记载了耶稣工作忙碌的时候他也退到旷野去祷告。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也记载了耶稣借着祷告表示了对门徒彼得的关怀。路加福音6章12到13节记载了耶稣在选召门徒以前他整夜的在祷告。耶稣在行神迹的前后都记得向父神献上祷告，甚至在耶稣的教导中也包括了祷告。例如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的主祷文是耶稣留给我们的模范祷文。路加福音22章41节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恳切的祷告。路加福音23章34节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恳切的流露出他对世人的爱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也记载了耶稣临终前的最后祷告，表示了耶稣对父神的顺服和至死的忠心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祷告的功效。第一，我们可以得着能力。能力是借着祷告依靠圣灵从父神而得的，所以祷告让我们得着传福音的能力，让我们得着生活工作的能力，也让我们得着医病赶鬼的能力。所以有人说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。第二，祷告可以使我们更像主耶稣。我们若常常祷告，多多的祷告亲近上帝，就越多看见上帝的圣洁、公义、信实，自然就越像主。甚至当我们的祷告到进入上帝的里面，上帝整个的荣光形象就会反映在我们身上，像当日反映在耶稣的脸上一样。第三，祷告可以改变事实跟环境。例如以利亚祷告3年半不下雨，再祷告天就降雨，又祷告天降下火，孩子复活。以利沙的祷告让死孩子得到复活。以斯帖的祷告让整个犹太人从险恶的局势中得到转变。但以理的祷告使狮子不伤害他。保罗和希拉的祷告让监狱的门得以打开。主耶稣的祷告使拉撒路复活等神迹出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祷告可以改变事实和环境，祷告也可以使教会得到复兴。初期的教会的开始就是信徒们祷告的结果，由祷告带来的这个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，而且是持久不断的发展着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祷告的方式。祷告的方式我们可以分为三方面。一方面我们是自己的代祷，就是个人自己的默默祷告，独自向上帝祷告。第二是小组的祷告，在小组里我们信徒们可以轮流为着教会的事来一起祷告。这个小组的祷告可以在家里举行，也可以在礼拜堂里举行，我们可以不定期的举行，也可以天天的举行。第三是我们可以透过经文来祷告，不论是在个人代祷或者是团体的代祷当中，我们应用经文来祷告，就是将我们所读的经文化为祷告，按照经文的内容可以赞美、感恩或者祈求，这样简单的祷告通常一两句话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一次为着不同的主题来祷告，这样的祷告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日常的祷告中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回答。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充满了上帝所应允的祷告，上帝吩咐我们要祷告，他也应许他要听我们的祷告。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可以分成四方面。 第一方面就是上帝垂听人的祷告，他是立刻的，马上就说是。例如彼得从水面上行走到耶稣那里，当他开始往下沉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上帝立刻就听了他的祷告。上帝垂听祷告，有时是迟延的，这个迟延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迟延。例如拉撒路的复活是上帝迟延回答祷告的一个好例子。拉撒路病了，马大和玛利亚差人去请耶稣来医治他，但耶稣却迟迟到拉撒路死后四天他才过来。耶稣来了就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这种迟延的回答并不表明上帝拒绝你的祷告，而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。第三个回答，上帝的回答有时候是不，但是呢，他会带给你平安和恩典。例如保罗曾经为他身上的刺三次的求主除去，但主却说不，只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第四个答案，上帝的回答有时是完全不如你所期待的，你要忍耐，但上帝给你患难，因为患难才生忍耐。上帝在听你所有的祈祷，但是他不一定依照你的愿望，他乃是照着他完美的旨意来回答你。所以上帝有时常常把我们认为很好的东西拿走，他为了就是要把更好的送给我们。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，忍耐等候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祷告的操练。这个操练的目的是要求我们成圣，而这个只有在上帝里面才能成就的，是一种很久的生活方式。借着祷告的操练，我们依照上帝的心意去思想，渴望上帝所渴望的，爱上帝所爱的，以上帝的心为心，去过符合上帝旨意的生活。操练的方法可以分成五方面。第一方面，让祷告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对于属灵的信徒来说，祷告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命。可以说，祷告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祷告就像呼吸那样重要。例如印度的海德，被人称为祷告的海德。也许你会以为他的祷告一定是很长的，很感动人的词句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牧师去找海德为他祷告，于是海德就带他走进了一个安静的角落。当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，海德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偶尔说耶稣耶稣，如此而已，持续了半个小时。但是那个牧师却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他感觉到在两个人同时静默的当中，上帝的真理已经释放了他。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用说，只让上帝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上帝也时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与我们相见，与我们相遇，然后慢慢地把我们推进更深的灵命提升的层面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上帝推动，至终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祷告的生命，好像祷告的海德一样。第二方面，让祷告成为我们的侍奉。马可福音1章35节记载了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祷告。有一个传道人也说，如果我一天不花3个钟头祷告，撒旦就在那一天大获全胜。有一个牧师也告诉我们， 上帝不做别的事，他只是听从祷告。或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太忙碌，而没有时间祷告。但是，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们，祷告不花时间，但是祷告却占据了我们全部的时间。就是说，祷告和工作是并行的。无论我们是在工作之前，或者是我们工作的时候，以及在我们工作之后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，要不住的祷告。第三方面的操练方法，就是认定祷告会带来改变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。我们既然与上帝同工，我们就是站在同一阵线，可以共同决定事情的结果。所以你的信心大，你甚至可以借着祷告改变历史，改变世界，改变人心，改变环境。第四方面的操练，就是学习耶稣的祷告。正如当日耶稣的门徒请教耶稣，主啊，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祷告生活中，我们学习到许许多多的功课。第五方面的操练，就是学习为别人代祷。因为借着代祷，我们可以和上帝取得联络，好叫上帝的生命和能力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而赐给别人。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但使人蒙福，我们自己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正如约伯为他的朋友代祷，上帝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。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灵性操练的过程。所以祷告的操练，我们必须天天持之以恒的学习，才能够看到果效的。祷告是何等的重要，无论是对我们自己，对每一个人，对教会，对环境，都会产生极大的果效与恩典。所以我们应当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做一个成功祷告的人。祷告不是一种恩赐，而是一种权利。因此，每个上帝的儿女必须要祷告，尽量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权利。祷告需要操练，使我们有晋升的祷告，可以超越我们自己和任何环境的影响，在灵里和上帝合一，享受与上帝的灵交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的祷告又是怎样的呢？从今天这一堂课的讲解里面，对你自己的祷告生活有怎样的提醒？你自己对祷告的领会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，好吗？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。
祷告是让耶稣运用他的大能大力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祷告就是让耶稣在我们的需要中荣耀他自己的名。祷告是天国里一切所有工作的先决条件，就像呼吸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一样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论今天现在你在哪儿，在什么岗位上服侍，祷告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工作。天父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如今耶稣在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圣灵也以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感谢主的爱，我们的心里每一个叹息 天父他都不轻看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您觉得难于祷告的时候，就不妨用短短的几句话祷告吧。主啊，教导我祷告，祷告的灵就会帮助我，因为这是主最乐意做的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。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。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。